神妙莫测的慈悲。去，照样做。他躺在自己的血泊中，暴力的攻击已让他昏迷。那恶人把他剥夺之后，他们把他扔到一个沟里，就像扔垃圾一样。他孤零零的，等待他的就是慢慢死去。幸亏有一位祭司经过，他从耶路撒冷来，看到这个受伤的人痛苦的躺在沟里。司祭吗？太好了，他肯定会停下来照顾他。毕竟对一个被祝圣的人来说，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来活出最美好的圣经诫命，对近人无私的爱。当祭司经过时，他看了那人一眼，多可耻啊！他绕过他继续赶路。他找到一个完美的借口，犹太人的律法是不可以触碰死人的。他不想听圣神对他说，也许那人还活着，需要急救。然而身为犹太人，他很熟悉保护人的性命高于任何诫命。运气真好，这时来了一个勒位人，看见这躺在沟里的人。一个属于天主的人，每天在殿堂赞颂主的神职人员，他不可能无动于衷吧。但真是可怕极了，他也绕过他走了。这是为何呢？这勒位人能找到什么借口来视而不见他弟兄的苦难呢？他有个约会，或许也许他不想在进殿堂晚祷时衣衫脏乱吗？也许他告诉自己说，那个人落入这光景说不定是自找的，何况他是个陌生人，最好不要自找麻烦。时间拖下去，在沟里的那人情况更糟了。不幸下一个路过的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，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个外邦人。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互不交谈的，在某些宗教的基本观点上他们看法也不同，而且他正急忙赶路呢。总之他是没有希望了。然而真想不到啊，当这个撒玛利亚人看到那个垂死的人的惨状，就动了怜悯之心，完全出乎期待。他毫不犹豫地走进那人，那人身上那些触目惊心裂开的伤口令他痛苦不堪。他视那人身上的痛苦如同是自己的，于是毫不犹豫的，没有任何借口，他尽全力的去帮助这个伤患，好像这是他的儿子一样。他立刻采取行动，因为真正的慈悲并不需要靠感觉或一种强烈情绪来推动我们，这是真慈悲的标记。于是他开始对这个陌生人主动采取一连串令人印象深刻的行动。他没有忽略任何一个细节，从包扎垂死者的伤口，用油和酒清洗伤口，又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把他带到客栈里小心照料他。他拿出两个银钱交给店主说，请你好好照顾他，如果钱不够我回来的时候再给你。在对这撒玛利亚人所有的行动中，最后一个行动最特别，因为他冒了一个险。店主可能利用机会占便宜，辜负了撒玛利亚人的信任，赚满自己的荷包。撒玛利亚人并不知道是圣神在他心里激起了这般强烈的慈悲。撒玛利亚人完全没有计算他极其慷慨的后果，不只是金钱时间上可能损失，甚至是被欺诈。我们从他的行动可以了解，慈悲是冷漠的相反极端，但是我们肉体的天性在邪魔的唆使下抗拒圣神的推动，我们的心一涌出仁爱 慈悲宽恕之流，邪魔就用一些阻碍我们的思想轰炸我们，例如你没有时间，此时并不恰当，那会花费很大，谁知道结果会是如何，这个人配得吗，你的能力不够，太晚了，太早了，他会占你便宜，你根本不认识这个人，等等。这个故事生动地证明了我们人性的精神。最后耶稣特意叫那位提问的法学士以撒玛利亚人为榜样，去做一样的事，去照样做吧，照样做，不是只做十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或一半，而是全部。而这邀请所伴随的承诺会是什么呢？就是永生。还不光是如此，这个象征性的故事打开了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看见更大更深的奥秘。今天这个故事仍具体地引导我们走向永生，有关于教会的奥秘。躺在死亡沟渠中的这位朋友代表了什么呢？这是一个落难的人，也被原罪所伤，被自己的罪毁了容，是一个灵魂濒死的人。换句话说，他代表我们每一个人，你和我。四祭和勒位人代表什么呢？就是靠着第一次盟约建立的生活法律和四祭礼仪，无法拯救人类的无力感。而善心的撒玛利亚人代表什么呢？就是耶稣自己。撒玛利亚人向来受犹太人鄙视，而耶稣这个最受鄙视的人，唯有他能承担照顾这个受伤人的责任。这个接受受伤者的客店和得到照顾受伤者费用的店主又代表什么呢？必然是指既是房屋又有人在内的教会。教会从基督得到权柄和各种方法来引导灵魂走向救恩，尤其是借用油和酒所象征的圣事，以及店主在撒玛利亚人返回且需要的各种费用。撒玛利亚人的再来又指什么呢？很明显的是指基督在荣耀中的再来，这是整个教会所期待的再来。那时耶稣将会赐予每个人应得的赏报。有一天在药理课中，老师给孩子们说明不同形式的罪，为了要确认孩子们都听懂了没有，他就问小克里蒙，克里蒙，你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忽略的罪吗？他回答说，可以啊老师，就是当你有机会犯罪却没有去做。每个人都大笑起来，这小家伙显然根本没理解，但是他的回答让老师有机会更明确地解释忽略的罪。此外，这小家伙的回答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。有时那些带点诙谐的故事远比严肃的故事更容易记住，但是要记住，克利蒙给的定义当然是错的。当我们跨越到新的生命面对主的时候，将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当真光照亮我们死亡的那一刻，我们会完全看清我们的一生，我们灵魂的实景，绝不会遗漏任何一个细节。根据一些基督宗教的神秘家所说，看见自己有能力却未行的善，比看见自己所行的恶更加痛苦和严重，这是忽略之罪的重点。正如耶稣在描述最后审判时所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没有给这最小中的一个做的，也是没有给我做。在生命的暮光之时，我们的爱将受到审判，正如圣十字若望教导我们的，那正是预言中的四祭和勒位人所忽略的。他们宁愿严守教条，曲解原意， 而断绝兄弟间的仁慈和友爱。他们坚持着对法律规章内关于洁与不洁扭曲的观点，让他们的良心不受谴责。很快的，他们就错得太离谱了。感谢天主，不是每个人都会陷入那种堕落的状态。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许多的例子，这些人将慈悲付诸于行动，而非只顾念自己的安危或找任何借口。有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有位德国的法国修道人博维姆姆，也被称为马莱斯特瓦卢的伊森埃梅姆姆，于二次大战时在波罗塔尼大区管理一所医院。他对那些可能被逮捕送进集中营说是个外邦人，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互不交谈的，在某些宗教的基本观点上他们看法也不同，而且他正急忙赶路呢。总之他是没有希望了。然而真想不到啊，当这个撒玛利亚人看到那个垂死的人的惨状，就动了怜悯之心，完全出乎期待。他毫不犹豫地走进那人，那人身上那些触目惊心裂开的伤口令他痛苦不堪，他视那人身上的痛苦如同是自己的。于是毫不犹豫地，没有任何借口，他尽全力地去帮助这个伤患，好像这是他的儿子一样。他立刻采取行动，因为真正的慈悲并不需要靠感觉或一种强烈情绪来推动我们，这是真慈悲的标记。于是他开始对这个陌生人主动采取一连串令人印象深刻的行动，他没有忽略任何一个细节，从包扎垂死者的伤口，用油和酒清洗伤口，又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把他带到客栈里小心照料他。他拿出两个银钱交给店主说，请你好好照顾他，如果钱不够我回来的时候再给你。在对这撒玛利亚人所有的行动中，最后一个行动最特别，因为他冒了一个险，店主可能利用机会占便宜，辜负了撒玛利亚人的信任，赚满自己的荷包。撒玛利亚人并不知道是圣神在他心里激起了这般强烈的慈悲，撒玛利亚人完全没有计算他极其慷慨的后果，不只是金钱时间上可能损失，甚至是被欺诈。我们从他的行动可以了解，慈悲是冷漠的相反极端，但是我们肉体的天性在邪魔的唆使下抗拒圣神的推动，我们的心一涌出仁爱慈悲宽恕之流，邪魔就用一些阻碍我们的思想轰炸我们，例如你没有时间，此时并不恰当，那会花费很大，谁知道结果会是如何，这个人配得吗，你的能力不够，太晚了，太早了，他会占你便宜，你根本不认识这个人，等等。这个故事生动地证明了我们人性的精神。最后耶稣特意叫那位提问的法学士以撒玛利亚人为榜样去做